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这个新约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召聚你的众儿女，今天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也祈求主的圣灵，来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出于你。也祈求主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能够借着你的话明白你的真道，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就祈求你，将这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喂饱四千人。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3节到44节讲述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喂饱5000人。如果我们大致比较一下，两个神迹非常类似。那么我们说福音书为什么记载两个非常类似的神迹呢？福音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这两个神迹，他们有什么相同处和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异同之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首先来比较两个神迹。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在33节和45节的记载，弟兄姊妹可以仔细的听，我来再重复的读一遍啊，这个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六章的33节往下这样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 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了，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吃了，却都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伯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过的这个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那我们看看这两个神迹它的相同点都有些什么。我们说，无论是来追随耶稣的5000人还是4000人，我们都看到有大批的会众来寻求追随耶稣。那无论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还是用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我们看到说这都是耶稣施行的两个神迹。那么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参与和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我们说之所以是神迹，那么因为门徒啊每一次的反应我们就知道啊，在旷野喂饱5000人或者喂饱4000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很困难的事情。另外我们看到耶稣他所使用的东西啊，就是人每一天生活中他们生活中每天所吃的食物，就是用饼和鱼来喂饱他们，而且他们都吃饱了。圣经特别强调说他们吃饱了，而且还吃剩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的这个形式啊，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的形式啊，几乎是一样的形式啊，一个 pattern。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神迹的不同之处呢。首先我们看到人数上不同啊，第一个神迹讲到是5000人喂饱5000人，第二个神迹讲到4000人。还有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天数不同，5000人他们跟随耶稣啊有1天的时间，那么4000人他们跟随耶稣有3天的时间。还有耶稣在神迹所使用的啊有一些差别，一个是用5饼2鱼，一个是用7个饼几条小鱼啊。在英文圣经中我们知道这里使用的小鱼啊是沙丁鱼啊，不同于前面的鱼。另外他们坐的地方方式也不同啊，5饼2鱼他们是坐在草地上，那么耶稣喂饱4000人是坐在普通的干地上。那前面也讲到5饼2鱼他们都是一排一排啊，按着150那样排列的。 另外，我们在五饼二鱼中看到耶稣在饼和鱼的祝福中，耶稣祝福了一次。那么在耶稣用饼和鱼喂饱四千人中，祝福了鱼，祝福了饼啊，祝福了两次。另外，我们看到他们吃饱了，而且都吃剩下了。那么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吃剩下以后，他们用装剩下食物所使用的工具不一样。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中，他们是用十二个篮子装了剩下的碎饼碎鱼。那么在四千人的神迹中，他们是用七个筐子装剩下的食物。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地点不同。那么主耶稣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地点是在加利利的海的西岸啊，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那么主耶稣用饼和鱼喂饱四千人的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底加波利地区。底加波利地区，就如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奴他境内。那么大马奴他在哪里呢？就是耶稣从河的这一边渡到另外一边，就是从耶稣从加利利海的东岸渡到加利利海的西岸。所以这个大马奴他基本是在加利利海中段的西岸啊。那马太福音把这个地方叫马加丹，实际上都是一个地方啊，就是在加利利海中段西岸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神迹所发生的地点不一样。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对象不一样。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主要的会众对象啊，五千人，实际上是超过上万人。那么主要是犹太人啊，主要是犹太人。那么耶稣用饼和鱼啊，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的主要的对象是来自底加波利地区的外邦人，外邦人啊，这点很重要。所以主耶稣在犹太人中，在外邦人中施行了两个几乎类似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的是五千人犹太人，来用七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的外邦人。那无论是在犹太人中还是在外邦人中，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或者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要启示门徒和我们什么样重要属灵的真理呢？前两次我们讲了，当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反对耶稣抵挡耶稣所传扬的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带领门徒离开了加利利地区，向外邦之地，就是到了推罗西顿和底加波利地区去传扬拓展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就是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到了底加波利地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来到外邦之地推罗西顿的境内，主耶稣医治拯救了一个西利尼妇人，或者说腓尼基族的一个妇人我们把它称为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医治了他和患病的女儿。 主耶稣又在底加波利地区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聋哑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外邦宣教的这个侍奉也是大有果效啊，就如我们之前讲过，在马太福音15章30节和31节记载说，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就是主耶稣在外邦地啊所行的。所以接下来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底加波利地区，在加利利海的东岸外邦人之地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耶稣喂饱4000人的神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一点，就是主耶稣是怜悯的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那时就是指主耶稣的外邦宣教，从底加波利来到加利利海东岸的地区啊。那么有许多的人来寻求跟随耶稣，就是主耶稣从加利利海啊，就从这个从推罗西顿啊到了底加波利地区。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介绍了啊，底加波利就是沿着约旦河东岸一直到加利利海啊一大片这个外邦地，有10个城市啊，所以叫底加波利。那么有许多的人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就来寻求他，跟随耶稣。他们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耶稣就叫门徒来说，这些人跟随我已经有3天了啊，而且主耶稣特别强调说，我怜悯他们，他们已经跟随我有3天了，没有什么东西吃的。这里我们重点看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怜悯众人。那么主耶稣又是如何怜悯这些众人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怜悯众人，就是主耶稣怜悯这些众人失丧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跟随耶稣3天了。那么这3天他们做什么呢？啊，就如我们教会出去开退休会或者开退休会，我们至少要开3天。那么这3天就是每一天主耶稣都一直不断的在给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啊，就像我们在5饼2鱼中的神迹中提到的，主耶稣一直不断的给他们在教导许多天国的道理。所以主耶稣是一直在给他们传扬天国福音的真理，是呼召众人认罪悔改，归向真神啊，归向天国，归向弥赛亚基督这样的天国里面，天国的真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侍奉的一个重点目标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重要的目标。主耶稣怜悯罪人，主耶稣就是首先把最好的天国的福音的真理给他们， 这就是主耶稣怜悯罪人的最重要的这个途径，最重要的方式。第二一个就是主耶稣怜悯众人，就是主耶稣还顾惜他们身体的软弱。主耶稣还怜悯他们身体的软弱。主耶稣对门徒说，他们已经跟随我三天了，因为他们三天都同我在这里，也没有吃的了。说如果我要打发他们回家，他们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所以主耶稣不仅要把福音最好的天国真理给他们，主耶稣还顾惜他们身体的软弱。主耶稣怜悯他们，顾念他们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主耶稣知道他们没有吃太多的食物，知道他们的身体软弱，主耶稣甚至知道他们有很多是从远处来的，知道他们回家的路上会饿肚子，在路上会困乏。所以主耶稣邀请门徒一起来，主耶稣要行一个神迹，就是要喂饱这些跟随他的人，几千人的会众在打发他们回家之前，在上路之前，主耶稣要顾惜他们身体的软弱，要喂饱他们。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不仅怜悯众多的会众失丧的灵魂，用天国的福音来喂饱他们，主耶稣也怜悯他们身体的软弱，主耶稣还要用饼和鱼来喂饱他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身心灵的怜悯，这样的怜悯是一种全然的怜悯。第三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他不仅怜悯犹太人，主耶稣也怜悯外邦人。前面我们比较了主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主耶稣是指他施行怜悯传福音给犹太人，主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是指主耶稣施行恩典怜悯传福音给外邦人。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那么会众大部分都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吃剩下来的是用篮子装的。那么而主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我们知道按照马太福音的对观福音书的记载，这里指四千人只是犹太人的这个计算方式，只计算男人，没有计算妇女和孩子，所以应该是超过八千人。那么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来自底加波利地区的外邦人，那么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东岸附近，在外邦人之地行了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他们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剩下了。吃剩下的食物他们装了七个筐子，我们知道筐子是外邦人用来装东西的器皿容器，那它比犹太人用来装器皿的篮子要大得多。那么筐子有多大呢？基本上能把一个人装进去。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那个保罗逃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它放在筐子里给坠下去。我们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 不仅仅是喂饱他们食物。主耶稣最重要的是要用福音，天国的福音，大好的消息来喂饱他们，来喂饱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永远不渴，永远不饿，让他们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获得永恒的生命。主耶稣不仅把福音给犹太人，主耶稣也要把天国的福音给外邦人。这就是主耶稣的怜悯，这就是主耶稣的怜悯。第四一个我们要说，主耶稣的怜悯是主耶稣的恩典啊，恩典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不是我们世人所理解的简单的施舍啊，或者说一个富有的人对一个贫穷的人一点点的给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施舍啊，世上的施舍，或者富有的人给贫穷的人施舍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简单的给予，不一定有怜悯啊。那么主耶稣的怜悯是主耶稣给世人的恩典啊。为什么说是给世人的恩典呢？因为他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东西，他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东西，所以他可以怜悯，可以不怜悯，他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东西，使得他来怜悯我啊，使得他来怜悯我，他没亏欠我们。另外，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任何功劳，或者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的东西配得他来怜悯我们。一方面是他没欠我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什么功劳配得他来怜悯我们。所以主耶稣的怜悯是完全的恩典的怜悯，不仅是恩典的怜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怜悯还伴随着慈爱，伴随着对罪人的那个热爱、热情啊 ，passion。所以主耶稣的慈爱怜悯是积极的，是热情的，是迫切的。所以他亲自的去抚摸他们，安慰他们，爱他们，就像主耶稣去亲自的摸大麻风病人，主耶稣用手去探那个耳朵聋的人，去用那个手抚摸那个舌头舌结不能讲话的人。主耶稣的怜悯就是主耶稣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罪人当中，住在他们当中。我们说主耶稣的怜悯就是道成肉身的慈爱。是道成肉身的关怀，他怜悯罪人失丧的灵魂，怜悯罪人身体的软弱，他不仅怜悯犹太人，他也怜悯那些和圣约无分的外邦人。当主耶稣要求主的门徒参与他福音的事工时，主耶稣就是要教导他们，主耶稣是如何来怜悯罪人，主耶稣是如何怜悯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我们说无论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还是用七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主耶稣都邀请门徒来参与。六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用二十两银子，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这些人吃吗？给这么多的人吃吗？八章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说门徒即便是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他们仍旧是按着人的理性回答主耶稣，啊，在这野地从哪里得到饼给这些人吃饱呢？所以门徒，我们看到他们缺乏的，要学习的，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恩典。主耶稣的怜悯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来到罪人当中，他怜悯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的怜悯是谦卑的怜悯，主耶稣的怜悯是恩典舍命的怜悯，是道成肉身的爱的彰显。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他就甘愿地舍弃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主怎样怜悯我们，我们也要也当怎样怜悯他人。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在教会福音的事工中，基督的怜悯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也不能够一如既往的存着对福音事工的热情，存着谦卑的怜悯，存着主的恩典，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没有，在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中，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先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才有这样的热心热情，一如既往的去传福音，就如教会的这个学生学者福音事工，弟兄姊妹多少年来一如既往的这个做菜做饭接送，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爱心有多大，或者说我们有多少的忍耐，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谦卑的怜悯，慈爱的怜悯，恩典的怜悯先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热心热情来做这样的服事。我们看到任何一项教会的福音事工都是基督恩典怜悯成就的，就如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喂饱四千人的神迹，都是他的恩典成就了每一个事工。因此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仰赖主耶稣的恩典和慈爱，祈求主耶稣对罪人的怜悯。那么这个是教会福音事工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在福音事工中要完全的依赖仰赖主的恩典，主的慈爱和怜悯。那么这才是我们教会福音事工中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说福音和救恩是基督成就的，我们只是他的参与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成就的。所以在事工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全然的仰赖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对罪人的怜悯，这才是我们福音事工得以成就的关键。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圣经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 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第八节，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这里讲到吃饱了，主耶稣无论在属灵上、肉体上怜悯满足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吃饱了啊。这个吃饱了实际上啊就是满足了啊，无论是身体上、属灵上得到了满足，全然的满足。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西岸的旷野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将近上万的会众。那么这些会众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耶稣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就向犹太人宣告他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主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体恤犹太人身体的软弱，他也体恤外邦人身体的软弱。他用饼和鱼来喂养他们的身体。不仅如此，主耶稣宣告他是生命的粮，他不仅向犹太人传扬天国的福音，拯救喂养犹太人的灵魂，失丧的灵魂，主耶稣也要向外邦人传扬天国的福音，拯救喂养外邦人失丧的灵魂。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不仅要喂养犹太人，也要亲自喂养外邦人。就如八到六节说，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在马可福音中记载了主耶稣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又有几条小鱼，耶稣也祝了福，就摆在众人的面前。无论是饼或鱼，耶稣都祝谢了，让门徒发给会众。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让门徒发给会众，而是他是望天祝福，祝福了的，就是强调这一切都是来自天上天父的供应。天父差派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主耶稣不仅要寻找他们，拯救他们，主耶稣还要亲自的喂养他们。他是好牧人，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中说，他说他就怜悯他们，像没有牧者的羊，没有牧人的羊。所以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自己就是喂养他们生命的灵粮。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喂羊舍命，拯救失丧的群羊。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用玛纳在旷野喂养了他们40年之久。旷野中的玛纳就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在旷野上帝喂养了这些圣约子民40年之久。这玛纳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预表了他的到来。他就是那个天上的玛纳，他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真正的灵粮。我们知道新约 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生在哪里呢？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城啊， The city of bread， 或者说这个粮食之城。这就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预表了他就是那个天上的粮。那么主耶稣公开侍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记载中啊，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宣告说他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以下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接下来主耶稣又在47节到51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给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宣告，他要借着十字架的受死，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舍了，他的宝血要为我们所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就带给我们真正的福音，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粮。因此主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就是罪人的福音，大好的消息。主耶稣自己就是永恒生命的灵粮，主耶稣借着福音将生命，将永恒生命的灵粮赐给我们。那么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有了主耶稣基督属天的永恒的生命。就如我们刚刚读过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正是主耶稣的福音，属天的灵粮，主耶稣喂饱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借着主耶稣的福音，天上降下来的灵粮，主耶稣喂饱了成千上万的外邦人。主耶稣怜悯犹太人，主耶稣怜悯外邦人，主耶稣赐恩给犹太人，主耶稣也赐恩给外邦人。古往今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万国万邦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天上降下来的灵粮，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都得以进入天父上帝永生的国度。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就是建立扩展上帝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无论在犹太地外邦地的福音事工要达成的目标。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对我们的应用。我们说，在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上万犹太人的神迹中，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8000多外邦人的神迹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圣经启示我们，主耶稣他是何等的怜悯世人，施慈爱恩典给世人，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主耶稣都怜悯。就如约翰福音3:16-18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给世人定罪，乃是要教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耶稣怜悯罪人，爱罪人，不仅是让他们为了吃饼得饱，主耶稣怜悯罪人，赐恩典给罪人，就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罪人的罪孽，为罪人受死复活，而成就了救恩和福音。主耶稣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成为信靠之人属天的灵粮，永恒生命的灵粮。主耶稣带领门徒向外邦传福音的宣教事工中，主耶稣拯救那个大有信心的腓尼基妇人和他的女儿，主耶稣在底加波利地区医治耳聋舌结的人，主耶稣在外邦人地喂饱4000人的神迹。主耶稣借着这些神迹，主耶稣要亲自的教导门徒他怎样的怜悯外邦人，怜悯外邦的罪人，传天国的福音给外邦人，就是要教导门徒们来承接主耶稣在他离开之后要颁布的天国的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将来来承接这个福音传向万邦的天国福音的大使命。就如我们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8:18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正是因着主耶稣的福音大使命，我们这些原本在圣约上无份的外邦人，如果不是主耶稣怜悯外邦人的恩典，我们连那个主人饭桌子底下那个吃剩下来碎渣的狗都不如， 换句话说，我们连那个主人餐桌下啊，那个吃那个掉下来的碎渣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我们原本是属灵上的耳聋舌结的外邦人，我们就生活在那个黑暗当中，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然而主耶稣他却怜悯了我们，施恩典给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复活，他在福音里重生了我们，他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不是把那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喂养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得了多么大的啊，这个基督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怜悯我们，施恩典给我们，拯救我们，喂养我们，他就是要让我们和他的门徒一样，将主耶稣如何怜悯拯救外邦人一样啊，传福音给万国万邦，来见证基督恩典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责任。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他们是一群不会失去盼望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中，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们是一群不会失去盼望的人。无论是瘟疫，无论是逼迫，甚至是死亡，因为我们在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了永生的人，谁都不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当基督徒教会活出有盼望的福音见证的时候，就是向世人传扬见证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当今天瘟疫肆虐的时候，江河洪水泛滥的时候，天灾、饥荒、战争的风声临近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世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忧虑当中。世人可能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也看不见未来的希望。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正是要他的教会基督徒出来传扬他的福音，是见证他真理的时候。教会基督徒要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就是要在照亮那个黑暗中、死因幽谷中那个没有光亮、没有盼望的世人。这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别的，不是世界可以给予他们的平安，而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带给黑暗中的世人永恒的盼望和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越是要勇敢地出来啊，为主做见证，承担主耶稣赋予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啊。 正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常常的给你的家人朋友啊打电话啊，关心他们，和他们沟通。他们可能在这种患难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征战，很多的绝望。那么恰恰可以是我们啊，把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仍旧可以邀请他们啊，来教会参加网上的敬拜，所以很方便，他们也不用出门啊，就很容易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教会的敬拜，聆听真理的福音，得到那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他亲自的来到罪人当中。他不像我们在早期基督教教会史中所讲的那个罗马帝国他们所认为的神，那位神他是与我们无关的，他是坐在高高的天上。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他是道成肉身，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他怜悯我们，他体恤我们，体恤我们身体的软弱，体恤我们属灵的软弱。所以今天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就像随波长老祷告时说的，今天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中，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主的恩典，仰望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的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恩典。因为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什么，而是那位主。所以我们要不懈的祷告，要祈求，愿上帝啊，愿主亲自的来怜悯罪人，拯救世人。所以主耶稣怎样怜悯了我们，我们也当要去怜悯他人，将主的福音传给周遭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主给我们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原本都是与福音无分的人，但是我们却蒙了主耶稣恩典的连续。他不仅仅是用五饼二鱼，用七个饼几条小鱼来喂饱我们，而是他自己全然的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用他自己给予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来使我们得到全然的满足。这就是主的恩典，主的福音。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怜恤我们，恩待我们，你道成肉身的到我们当中，你为我们舍弃了一切，舍弃了天国的荣耀，不仅舍弃了天国的荣耀，而且你自己也为我们舍命受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福音，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就是那个从天上真正降下的玛纳，属天的灵粮，凡信靠你的，你都用你的福音，用你真理的话语，天上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回到天家，得见天国荣耀，得见你在天国的荣耀。我们也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赞美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